在圣灵的带领下，掌握查经的秘诀，打开真理的奥秘，化为生命的粮食。真道分解之查经法。
您现在收听的是真道分解里头的查经法。那第五部分的查经法和弟兄姊妹讲的题目呢是专题查经。专题查经的意思呢，是首先您选了一个主题，然后呢从整本圣经的经文当中找出对这个题目的整体信息。上一回呢，杨丹和文慧已经介绍过什么是专题查经了，并且呢也讲了查考专题的三大优点是什么。
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讲专题查经的预备，还有查经的方法，这是一些基本内容的。那么讲完之后呢，我们会选一个专题和你来做一个示范。
预备专题查经有几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呢，就是呢您选取一个适合的主题。那上一次查经法我们已经讲过了，我们在选取主题的时候呢，要注意题目的意义还有实用性，所以呢最好选一些大的题目。至于范围太小的题目呢，不容易从经文当中找到太多的资料，那就不要选了。
当你找到了这个主题呢，就要开始了第二个步骤，就是从圣经中找出和这个专题有关的经文。那么最好的方法当然是自己先下功夫了，从旧约还有从新约中来寻找，然后您找不到了再借助一些的工具书帮忙吧。
譬如说经文汇编啊。
对，
那每当找到一段有关主题的经文，我们都要详细的阅读，并且呢留心的看它的上文下理，掌握呢那一节或那段经文的内容。无论是词汇查考、人物查考，或者是事件啊，或者是历史事件查考，都要遵从这个原则，因为这样呢可以避免误解圣经。
那么当你找出了所有的专题经文之后，最好的方法就按照它的顺序来排列出来，这样就会井井有条的，而在你查考的时候也方便你来随时可以做一个参考。
那现在我们要讲第三个步骤了，就是编写大纲。这是最难的部分了，也是最重要的部分。只要你能够清晰的、准确的写出大纲，那么几乎可以说啊，你已经掌握了这个专题的内容了。
编写大纲除了讲求你对经文内容的熟悉之外呢，同时还要懂得怎样来有逻辑的、有系统的排列那个重点，那这不是你一次就可以完全掌握的。
好，编完或者说写完大纲之后呢，那就必须再经过消化和整理，这就是第四个步骤。这个步骤的目的呢，是帮助我们融会贯通经文的内容，然后用自己的语言把这个专题的教训重点讲出来，并且呢在生活中实践和应用出来。
弟兄姊妹，刚才我们说的就是四个不同的步骤。而在查考的时候，就是查考专题啊，还要注意三个原则的。这三个原则呢也是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从两个角度出发的，一个是针对着一般人的看法，而另一个呢是针对圣经的看法。譬如说，你可以问一般人对这个专题的了解是什么呢，而圣经中又对这个专题定义是什么呢。
那当您归纳了主要经文的内容之后，您就可以开始问第二个问题了啊，也就是第二个原则，
是
这些经文应该如何解释呢，它的意义又是什么呢。
然后就到了第三个问题，也是最后一个问题了，我们要怎么样把专题的教导应用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
这三个问题和我们在第一部分讲的归纳式查经法很相似啊。
对，
归纳式查经法着重观察、解释还有应用这三方面。那么在刚才的三个问题当中，第一个就是观察方面的，那么第二和第三个问题分别就是解释和应用方法了。
对，杨丹也很同意这个看法，因为归纳式查经法当中的观察、解释还有应用，这都是查经的基本功夫。
刚才我们说啊，做专题的大纲是最重要的，也是最难的一部分。好，现在我们就一起用接待与接纳 接待与接纳来做专题查考，找出有关的经文，然后呢，我们再一起写出大纲。
好的，那么第一个步骤啊，就检查所选取的主题是不是合适呢？那个主题就是接待与接纳。那圣经当中有不少地方也提到接待客旅的例子，当中呢也提过耶稣他接待罪人，表示有接纳的意思。那么从这个方面来看，接纳和接待是一个很有意义的题目了。
对，那么第二个步骤呢，就是找出有关的经文。接待客人的例子在圣经中很多，旧约中比较突出的有创世纪十八章啊，亚伯拉罕接待天使的例子，列王记下第四章，书念妇人接待先知以利沙的例子，而新约有关接待的也有30多次。那么接待客旅在当时来说呢，是很普遍的文化。耶稣在马太福音10章40节就指出了，人接待你们就是接待我，接待我的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
另外圣经中提到接待也包括着接受还有相信的意思，约翰福音的5章43节就把这意思表达出来了。经文说，我奉我父的名来，你并不接待我，若有别人奉自己的名来，你们倒要接待他。那经文当中的不接待其实就是指着不相信的。弟兄姊妹，信心的接待是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因为神他一直也要求每一个信徒是用信心来接待他的。
信心的接待也可以用在人的身上，使徒行传9章27节就指出了，保罗刚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只有巴拿巴接待他。那这种接待也是相信和接受的意思，它的重点不在于客套的招待，而是着重于信仰的认同和态度上的接纳。
弟兄姊妹，不知道您在信主的时候是怎么样的呢？那我想呢，我们每一个人都借着信心把神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让神来做我们生命的主人，那这一种呢就是接待了。
是，刚才所讲的呢是大纲的第一点，题目可以定为接待与相信，这个专题大纲的第二点就是接待与爱心。
用爱心来接待呢，是很难学习的一门功课的，因为这个就代表着你不会去计较对方和我们的差别还有距离等等。
主耶稣接待罪人和病人就是出于爱心的接待。在当时的文化中里头啊，患大麻风的人或者是患这个血漏的人，都是被看成是得罪神之后的一个惩罚，但是耶稣呢却和他们在一块儿，这是必须有爱心才能够做到的接待。
那么有一点呢，我们要知道的，爱心的接待并不是对自己的亲人，而是对陌生的人，那彼此之间呢，都是因为主耶稣的爱而产生了互相信任的那种的秉德出来的。
嗯，这就让文慧想到我们现在都是主内一家人。
对、
啊、就是在爱心的接待里头有这种信任。那这种情况在初期教会开始的啊，当时的巡回布道者每到一个地方都需要信徒的接待，提供他们住宿和食物。所以呢，提摩太前书3章2节还有提多书1章8节就分别的指出，乐意接待远人的是教会领袖应有的品格之一。
除了初期的教会之外呢，用爱心的接待在现在教会当中也有的。那杨丹就试过了，去过几个不同地方来探访，而那里呢还没有见过面的弟兄姊妹都热心的接待我去他们家里面去住。那理由呢只有一个，就是刚才文慧也说过了、我们在主里面都是一家人。
是，弟兄姊妹，以上呢杨丹和文慧跟您分享的就是接待与接纳的专题。圣经教导我们要用爱心来接待客人，但是面对异端的猖狂，我们就要特别的谨慎，以免呢被这个异端利用我们这一份爱心进入我们的家中来掳走信徒。那这是第四个步骤应用部分了。
对，应用的时候要小心的。那么下一次我们就会示范另一个的专题，题目是耶稣与瞎子。
那圣经中呢有4个耶稣医治瞎子的故事，弟兄姊妹呢可以先找出这些故事的经文，然后下一回再听我们的查经法。
它不是地图，但有了它你就能掌握经文的脉络。
它也不是指南针，但有了它你就能找到查经的方向。
它
就是实用的查经法。